身心灵一切所需，他是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走义路，走正确的道路。作为一个父亲，神在意我们每一个他的神的儿女，他也在意今天我们每一个家庭。今天早上在父亲节的时候，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思想如何建造建立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们在这边庆祝父亲节。我们不只是感谢你在我们在世上每一个人给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来源，我们的父亲来照顾我们，来供养我们，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但是我们更感谢，我们更蒙祝福的是有一位在天上的父，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所听的这些诗歌，主，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孤单，当我们无助，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在关心我们，在带领我们，在扶持我们，在爱我们。我们真是蒙福的一群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但是今天早上我们也盼望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向你来学习怎么样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来说话，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谈到家庭呢，这几年我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新的名词，因为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有这么样的一个名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家庭就是家庭，为什么我们还要称作原生的家庭呢？原来它是要来区分说，我们自己做儿女的时候，我们所成长的家庭，我们称之为原生家庭。但是今天我们长大成人，我们要组织成立我们新生的家庭，这两个是有不同。而且今天我们新生的家庭都跟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原生家庭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我们都受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不幸的是，当我们提到原生家庭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的都是这些不好的影响。举例来说，有一些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父母亲非常非常的严厉，我们长大之后不知不觉，我们在带我们新生的家庭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一个非常严厉的父母亲。父母亲爱发脾气，我们也变成很爱发脾气。但是有些时候受的影响是相反的，我们有一个很非常严厉的父母亲，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不喜欢我们自己成长的方式，我们父母的方式，所以我们可能组织新的家庭，我们就成为一种非常放纵的父母。不管是哪一种，这都是受了原生家庭的影响。而且主要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都是罪人。大家知道我们得罪最多的是谁呢？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受伤害最多的是从谁呢？也是从我们的家人。我们人常常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之下，我们非常渴望爱，但是我们自己却不知道，而且我们没有办法给予一种完全的爱。我们都渴望，会非常渴望有一个温馨温暖的家，但是我们自己却不知道怎么去建立一个温馨的家。我们或许接受了很多的教育，我们有很多的知识、经验、才干、智能。我相信有很多人在他们的工作上、专业上非常的成功，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建立一个温馨、充满爱的家庭。今天我们盼望从诗篇127篇一起来学习，我们如何建立我们的家庭，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以父神为我们中心的家。诗篇127篇呢，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提到所罗门王，我们刚刚说到原生家庭，所罗门王的原生家庭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家庭。他是生长在一个非常不健全的原生家庭，英文说 dysfunctional family。 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成长的过程是如何，有些人比较幸运，我们父母亲非常爱我们，我们成长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有些人可能成长在比较不幸、比较不健全的家庭。但是所罗门王呢，是真的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家中长大。你说怎么会呢？他父亲是君王，是大卫王， 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当所罗门王出生的时候，大卫王是在他一生当中最低谷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犯了罪，他犯了奸淫罪，他犯了杀人罪。而所罗门王的母亲也是当事者，就是拔示巴。我不知道，如果大家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出生在这个家庭，从小我们的 self esteem 会是如何，别人怎么样看我们。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会是如何。而且他的兄弟们呢，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对他友善吗？不，他们每一个人都彼此猜忌增进，他们每一个人都想争夺成为下一个君王。所罗门王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长大，但是很不容易，他在年少的时候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一个爱众人的心。我们发现说，神他爱每一个个体，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在灵里跟我们的父母亲无关，我们肉身上可能会继承会遗传许多我们身体上的这些事情，但是在神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后来他继承了王位，那时他向神所求的不是求寿，不是求富，不是求尊荣，他向神求智慧，为的是什么呢？我刚刚说他敬畏神，他爱他的百姓，他盼望能够有智慧，在他年纪轻的时候成为君王，他能够有智慧治理他的百姓，给他的百姓带来幸福的生活。神应允他所求，使他有聪明智慧，超过世上任何的人。神这么说，在他以前没有像他的，在他以后也没有像他的。而且不止聪明智慧，他所没有求的这些，神说我通通要赐给他。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后来得到了平常人我们所要追求但得不到的。他有什么？他不只有智慧，他有财富，他有丰功伟业，他有名声，有权势， 他知道什么是最甜美的爱情。我们所熟悉的雅歌是他所写的，但是他拥有这一切，但是他却离开了神。当他离开神的时候，他发现他虽然拥有一切，但是他的生命是一个虚空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传道书所写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他的生命也是支离破碎，直到年老，他终于了解到说，唯有将我们的父神摆在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意义。所以所罗门王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他写的传道书，传讲人生的道理，传讲人生的道路，要我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因为那样子的生命才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他也写了这篇诗篇127篇，与我们来分享如何建造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当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我们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很多人说我们会混淆建造家庭跟建造房子，这两件事情是不同的。家庭的英文是 home， 房子的英文是 house， 虽然都是 H 开头，但是这两个有很大的不同。当我们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我想我们会先找一个住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房子的经验，我们有在找租的房子，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去想要买一个新的房子。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走进一个房子，我们会说哇，好棒的一个房子，我好喜欢这一个房子。我们可能很心动，我们可能会想办法拥有搬进这一个住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拥有一栋房子并不是自动能够就把这个房子成为我们的家。我请问大家，今天我们每天回到家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家，我们会不会说哇，好棒的一个房子，我好喜欢这个房子？ No， 我想不会。我想我们每个人回到家，我们希望我们在意能够说的是哇，好棒的一个家，我好喜欢这个家。我们不只希望自己能够这样觉得，我们也真希望我们每一个家人回到家的时候都会说哇，好棒的一个家，我好喜欢这个家。今天我们回到住处，是回到家的感觉， home 的感觉，还是回到旅店旅馆的感觉？又是另外一个 H， hotel 旅馆旅店的感觉。 在我一生当中，我住过最豪华的地方，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到印度出差，住在一个五星级 luxury 超级豪华的旅馆，整个旅馆像王宫一样，像艺术馆一样，像一个植物园一样。第一天我住进去，就有一个人带我到我的房间，他单单介绍我的房间呢，就介绍了15分钟，各式各样的器具，还有平板电脑来控制所有的温度、灯光，一切的东西。介绍完了以后，我当然要很礼貌的拿小费给他，他说 no， 他不收小费，然后自我介绍说我是你的 personal butler， 这个字是什么？我觉得好像只有在电影当中听过这一个字，看过这样子的人，就是一个个人的管家，一个总管。他说这边有一个铃，你按我 24/7， 我随时过来，我随时过来。而且那个时候我需要去公司去给他们做 training， 我需要代步工具。我的 manager 说，那你就租车啊，我们在美国去到每个地方都租车，我就租车。只不过我不知道在印度租车是跟着司机的，所以那两个礼拜我不只有 personal butler， 我还有 personal driver 来接送我。在那旅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餐厅，西式、中式，还有日式。很多人知道我喜欢吃日本料理，那边都有 sushi， 没有问题的，非常非常豪华。早餐我去一个地方，我再找不到早餐在哪里，马上就一个穿着非常漂亮的印度小姐带着我到那个地方去。然后进去呢，里面有上百样的菜 buffet 包肥啊。那里的 waiter 第一天知道我之后，我在那边住了两个礼拜，他不只记得我的人，记得我的名字，记得我喜欢坐的位置，记得我喜欢喝的饮料，记得我喜欢吃的食物，喜欢喝什么样子的果汁，喜欢我的说我喜欢的蛋是什么样子的做法，他什么都记得。但是弟兄姐妹，我很坦白的跟大家说，我在那边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从来没有觉得那是我的家，我从来没有希望那是我的家。坦白说，在出差的那两个礼拜，我每天在想的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今天我们希不希望不只是我们自己，而且是我们每一个家人回到家的时候会说，哇，好棒的一个家，我好喜欢这个家。我们是希望，但是我们也知道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今天我认识很多的人呢，他们不想回家，他们宁可在公司里加班，他们宁可待在学校里实验室里面，要么去 gym 里面运动锻炼身体，要么跟朋友出去 hang out， 但是他们就是不想回家。丈夫不想回家面对一个不断啰嗦抱怨的妻子，妻子不想回家面对一个脾气暴躁自我中心的丈夫，儿女们不想回家面对忙碌很会发命令，我们用说 bossy， 而且不了解自己的父母亲。父母亲也不想回家面对老是出状况惹麻烦阴阳怪气的儿女。我们知道要建造一个温馨充满爱家人喜欢回来的家，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努力才能够使我们的房子成为我们的家。但是好消息是 We are not alone， 我们不是自己要建造这样的家，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神，我们有一位温馨充满爱的父神，他要与我们一同来建立我们的家。诗篇127篇一开始就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里的经文虽然提到的是建造房屋、看守城池，但是也是应用在建造我们的家庭、看守我们的家。今天我们是按自己的意思，按自己所想要，或是按照我们的 dream， 我们的梦想去建造我们的家，还是让神来与我们一同建造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 We can build a gorgeous house but never becomes a home， 我们可以建造一个非常豪华华丽的房子，但这房子不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家。一个房子是用很多不同的建材所建造起来的， 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建材来建造我们以父神为中心的家呢？我想第一个 peaceful， 我们希望有一个和谐的家，我们希望有平安在我们家里，我们不只希望有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我们希望回到家就感觉很 peaceful。 一个吵吵闹闹的家是没有人愿意回去的，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有互动，神看重与我们的互动，神也要看重我们跟家人的互动。如果每一个家人回到家都是关在他的房间，彼此不讲话，没有任何互动，我觉得那不是真正的一个家。但是要有互动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彼此关怀，彼此了解 understanding， 能知道彼此所经历的、所思所想所感觉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有互动都是不好的互动，彼此在那边吵架指责，但是不是神要我们彼此关怀彼此了解，并不是彼此批评论断指责，而是能够在这个家里面彼此安慰 comforting， 彼此鼓励。以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人生如果是一个球赛，作为一个家人，我们最重要的角色不是裁判，哔哔哔犯规，哔哔哔不对，也并不是一个教练，一天到晚教人家说你要如何如何。我们作为一个家人最重要的角色是做一个拉拉队，替我们的家人加油，我们来安慰他们，我们来鼓励他们。最后呢，最重要最重要，我们刚刚提过，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得罪最多的是我们亲近的家人，我们伤害最多的也是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所以在一个家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学习彼此原谅，彼此原谅，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在外面，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学校，别人不一定会原谅我们，但是让我们的家成为我们彼此原谅的地方。是的，这些从哪里来呢？真的只有从我们的神那个地方来。我们的神可以帮助我们建造一个和谐有互动，彼此关怀彼此了解，能够彼此安慰鼓励，而且能够彼此原谅的家。用这些建材所造的家，我相信才是一个温馨充满爱，而且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家。当我们的家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家中感到 peace 平安，我们可以感到 restful 可以休息，我们感到 secure 安全，而且我们可以 refresh 重新得力。这些我再一次说，还是只有神能够给我们的。建造看守我们家庭的是谁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愿不愿意与神一同来建立这样的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让我们真的是建造一个本于父神彼此相爱的一个家。你或许会说，中信太迟了，现在我们的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家。我想没有问题，只要我们愿意，神是能够帮助我们，不只是 build， 他可以 rebuild， 可以重新建造，重新建造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家。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不断在做重建的工作， rebuilding， restoring， 这是他的专长。耶稣的 specialty 就是帮助我们 rebuild。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我们要重建我们的家庭，神常常是从重建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自己需要 rebuild。 不管如何，让我们跟神一起来建立这样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第二个呢，我们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身为父母亲对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养家糊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当别人问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都会回答说是我们的家人。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最多的时间在做什么？工作，工作，工作，我们拼命不断地在工作，我们非常的忙碌，而且我们有很好的说辞，我们忙我们都说这是为了家人呢。当我们的家人说你怎么那么忙没有时间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会说哎呀你不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们还会说我这么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我们会这么努力工作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担心忧虑。我们有什么担心忧虑呢？当然要担心忧虑啊，我们每天食衣住行都需要钱，我们的房子车子也要贷款，我们的儿女的教育费用，现在如果是小学中学还好，有些人说读大学 常常是一年就要一部 Lexus 那样子的钱，我们怎么够呢？所以我们不断的忧虑，不断的忧虑，而且我们渐渐也是要出去旅游，我们要回去探亲，这些都要旅费。万一我们生病呢，虽然有保险，我们自己还要付很贵很贵的医疗费用，我们年老退休要如何呢？想到这些，我们就不断的忧虑，不断的忧虑。英文说 anxiety， 不止忧虑，我们会有 stress， 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因着 anxiety， 因着 stress， 我们就 overtime， 超时的来工作。但是当我们因着忧虑、压力、超时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解除我们的压力跟忧虑，大家知道 overtime 工作只会增加带来更多的 anxiety 跟 stress， 更多的压力跟这些忧虑。我们常常说为了要家庭工作，但是当我们因着忧虑压力来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早就把家庭放在后面。在这里第二节，所罗门王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在 NLT 的英文版本讲得更清楚，他说 anxiously working， 不只是工作，是带着忧虑带着压力去工作，这是枉然， it's useless， 没有用。他的英文说 for God gives rest to his loved one，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在这里所罗门王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工作，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醒我们神不喜悦懒惰的人，但是我们也要留意不要过度的工作，更不要把工作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诗篇所说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当我们在建造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把父神摆在中心，马上会有其他的东西变成我们家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工作，我们专业上的工作，我们家里的工作，甚至是教会团体里面的工作。但是这句话经文提醒我们，若把工作成为我们的中心，一切都是枉然。我们越多的工作只会增加更多的忧虑压力，我们更不能够安然睡觉。我们要享受安息，能够安然睡觉，首先要认清楚，不是我们自己能供应喂养我们的家，只有谁能？我们的父神。只有我们的父神，他才是我们家的供应者、喂养者。今天即使我们银行里面有再多的存款，手上有再多的股票，我们还是觉得不安稳。英文说 we never sense secure， 我们从来不觉得是有安稳能够安然睡觉。今天即使我们拥有这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we never sense secure， 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安稳，明天可能说就被 lay off 了，我们身体马上可能有生病或是有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工作的，我们还是不能够安然睡觉。这世上只有我们的神才能够让我们感到真正的安全感， sense of secure。 说到安然睡觉呢，有一次我在教会走廊，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说，她看到我在旷野之声网站上面有很多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所分享的信息录音 post 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很喜欢去听，特别是她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她很喜欢听，因为只要一听她就睡着了，所以他说他几乎天天去听。我听了不知道应该是要高兴还是要怎么样，不过感谢神，我年纪轻的时候我就有好的心理建设。因为很多人知道我父亲是牧师，我小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父亲礼拜天在主日讲台上讲到，下面果然有很多人在打瞌睡。我有一次就问我父亲说，爸爸，你主日讲到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打瞌睡，你会不会在意啊？那不会啊，那不会。他说来到神的殿中能享受安息能睡得着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知道也能够了解也能够接受，来到神的殿中能享受神的安息真的是一件好事。但我不是鼓励大家现在可以打瞌睡睡觉，但是我诚心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前，我们都能够享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今天在我们家里谁是一家之主？是我们自己吗？还是基督才是我们一家之主？我们常常挂一个牌子说基督是我们家之主，但是常常是我们自己在做主。 我们常常要我们的儿女顺服谁？顺服我们。但我们要让他们顺服的，老实话说，应该不是我们，应该是谁？顺服神。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顺服神，我相信我们的儿女绝对不会顺服我们，也不会顺服神。我们做父母亲的常会对我们的儿女说，谁出钱听谁的，我出钱给你用，你们要听我的。但其实我们真正应该说的是，神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所以我们应该听谁的？听我们父神的。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我们家的主，所以要儿女听从我们，倚靠我们。我们很喜欢儿女倚靠我们的，但问题是，我们真的是可靠的吗？还是我们能够让儿女们了解，今天我们对将来不会担心忧虑，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拥有这一切，并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父母亲，而是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一家之主，让我们一起来依靠信赖我们的父神。刚刚提到我小时候在我父亲牧会的那个教会长大，我还记得有一个年轻人，他周末他在服兵役的时候周末都会来教会跟我一起睡，他没有地方睡，他就跟我一起睡。所以跟他，我那时候还在，我记得是小学中学的时候，我跟他非常非常熟。他后来服完兵役找到一份工作，成立一个家庭，他生了一对儿女，非常可爱的一个儿女。但是很特别的是，他这个儿子智商非常非常的高，我已经忘记到底多高，但是是非常很特别的一个小孩。很多人跟他说，你这样特别的小孩能不能有机会带到美国去，让他在美国受特别的教育。他就省吃俭用，工作 所得到的，他们就真的是来到美国，让他的儿子去读一个特别的学校。但是没有多久，他们的经济就发生了问题，他工作不是很顺利。但是他在美国的生活，他后来我在美国碰到他，他来我们教会，其实他来北卡这个地方找我，他跟我分享的是，他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全家有什么事情都是全家一起参与，他们没有钱儿女都知道，他不断的为他们的生活所需祷告祷告祷告。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的妻子来跟他说，那个米缸里面没有米了，然后去买啊，银行账那个账户里面没有钱了，那怎么办？连晚餐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的儿子那时候是小学二三年级，智商是很高，但是我更觉得不容易的是，他那时候就说跟他父亲说，爸爸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哎，他父母亲听了就说，好，我们就祷告。神真是很奇妙的神，他们祷告完，那个铃声响了，有一个挂号的信寄来，有人寄了一张支票给他们。他儿子跟他父亲说，你看我们的天父他看顾我们。这位弟兄跟我说，他实在是感谢神，因为他知道不只是他们，他们的小孩也都在父神的手里。 They are in good hands， 保险公司不会是 good hands， 我们的天父他才真的是 in good hands。我这位弟兄他跟我说，他感觉安稳，不是因为他的儿子的智商比别人都高，而是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懂得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以赛亚书有这段经文，中文说，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这个诚实应该是信实。英文说， Each generation tells of your faithfulness to the next。今天在我们的家里，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有其他人的小孩一样 next generation， 我们有没有跟他们谈到我们的父神是怎么样的一父神，他是多么的信实的一个父神。让我们再一次提醒，供应喂养我们家庭的是谁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我们知道是我们天父在供养我们，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家庭，是一个信靠父神得以安息的家。让我们全家一起依靠父神，并享受唯有父神能够赐的安息 Rest only God can give。 让我们的家是这样子的一个家。接下来谈到托付跟赏赐， 谈到我们的家庭，除了夫妻以外，还有父母儿女的关系。今天全球各地都在面临少子化的问题。我还记得以前我读小学的时候，人好多，高中、大学，现在一回到台湾，学校人都很少，幼稚园几乎没有人。我们都面临少子化的问题。在美国，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想要做 DINK， 大家知道这个名词吗？什么是 DINK？ 就是 Double Income No Kids。啊，夫妻都工作都有收入，但是小孩啊，小孩子是多余的。很多人觉得小孩子是多余的，小孩子是麻烦的，小孩子是要花钱的，是要负重担的，是劳苦的，是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的。很多人觉得儿女是债务，英文说 liability， 儿女不是产业 asset， 但是圣经跟我们说的是相反，儿女不是债务 liability， 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NLT 的圣经版本翻作 Children are a gift from the Lord， They are a reward from him。所罗门王说，儿女是父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恩赐，是神所托付我们的。因为产业这个 gift 这个字，想想看，神给我们多少的恩赐，多少 gift， 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儿女。我还是要说，这些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并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而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里又说，儿女是神所给我们的 reward。 如果真是神的赏赐，我们真的是不能跟小孩子说笨，不能跟他们说没出息、丢脸、不如别人，你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的，出去。这些绝对不是对赏赐会说的话。如果真的是神所给我们的赏赐，我们会接纳，我们会顾惜，我们会好好的珍惜。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父亲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爸爸正在忙，去找妈妈。但是如果去找妈妈，妈妈也在忙家事，他会说妈妈正在忙，待会再来找我。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根据美国一个研究数据，现在美国的父亲一天只给他们的儿女15到20分钟的时间。他们更深入去研究，发现父子之间每天真正有意义的时间 meaningful time 平均只有37秒。我们想想看，我们每一天多少时间在工作，我们不要说工作，我们一天有多少时间花在电视网络上。今天我们的小孩一天花多少时间在看电视，在打手机，我们称他们是低头族，在玩 game。 37秒，对这些时间我们怎么会能够期待有一个好的关系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分别一段时间出来给我们的小孩。但是有些人把时间分别出来给小孩，但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就开始 lecturing， 就跟他们说你们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要记得，这段时间不是要 lecture 跟他们说教，其实这段时间最重要的，我知道不容易，但是真的是盼望能够做到的，最重要的是听他们说话，是听他们说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孟子说的人之患好为人师，他们跟我们讲没有几句话，我们就赶快跟他们说啊，你应该如何如何，你应该如何如何。特别是我们弟兄们做父亲的，我们都是对事，我们比较少看到关系，所以一听到一件事情，我马上要解决这件事情，我马上说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我们要记得，无论是父母儿女，无论是夫妻，我们谈话最重要的是谈心，不是谈事，不是解决问题。我很喜欢在网络上的这个图片，他跟我们说 Spending time with childre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pending money on children， 花时间跟小孩在一起是比花钱在小孩子身上更重要，更重要。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儿女是神托付赏赐给我们的，这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托付赏赐给我们的。刚刚敬松弟兄提到过去几天在南卡发生的事情，我们在美国的新闻当中常常听到这些社会上的悲剧，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人 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断的看到。我在美国将近30年，在社会上真的是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新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Virginia Tech 枪击事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自己是 NC State 毕业的，有一次 NC State football game 结束之后，有一个车子坏了，有一个很有爱心的大学生就下来帮他们在看车子，就被后面喝醉酒的车子撞死了。这些悲剧常常在我们身边，但是我觉得在我心目中，在我的脑海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的父母，特别是这些主内的弟兄姐妹。我看他们在追思礼拜，他们所说的并不像我们在台湾在国内电视上看到的这种悲哀愤慨悲情，我们比较少看到。很奇怪，这些神儿女，这些做父母的基督徒，每一次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感恩，他们的感谢。怎么样这样的时候还可以有感恩感谢呢？他们真的是感谢，他们说感谢神赐给他们有这样的儿女，能够陪伴他们走过在这世上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虽然短，他们还是感谢神。他们真是清楚，他们的儿女是天上的父神给他们的恩赐，给他们的赏赐。他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的儿女是父神所赐的赏赐吗？我们有没有把他们真的当作是父神给我们的赏赐？ Children are a gift from the Lord. Do we treat them like a gift from the Lord? 今天我们有没有珍惜神所托付赏赐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共度人生这段旅程，这段时间，让我们在建造我们的家的时候，让我们建造一个感谢父神、珍惜儿女的家。我们要进到今天的最后一段。其实最后一段的 title 跟前面三段有一点不一样。前面讲到谁给我们都是我们的天父，但是最后一段我们要反问一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做雕塑装备我们儿女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是为了谁？是为了谁？我们的父神将我们的儿女托付给我们，我们真是要带着感恩的心好好做。我们知道要生育、要养育、要教育。我们知道生育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养育更辛苦。所以养育辛苦，我们知道教育更是不容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无论是生育、是养育、是教育，都不应该是为了我们自己，应该为了谁？为了我们的父神。我们雕塑装备我们的儿女是为了谁呢？应该是为了把这些儿女托付给我们的父神。谈到教育，我们华人的想法总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我们教养小孩常常只是希望他们把书读好，其他的事情你们不用管那么多，你们不要做那么多，你们就好好读书。最近我看到一个图表，我觉得还蛮发人深省的，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他这边谈到说，欧美人才的养成，当他们在学前就要重视生活管理，帮助他们怎么样 take care 他们自己的生活。小学要学习环境探索，适应新的环境。中学就要开始梦想追寻，将来你要做什么样子的人。到了高中更要很清楚的开始思想生涯抉择。到了大学呢，就开始培养面对他的梦想、面对他的生涯抉择所需要的实务能力。这个图表让我们看到台湾，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台湾，华人都是这样。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我们学前读书考试，小学读书考试，中学读书考试，高中读书考试。但是到了大学呢，小孩子离开我们呢，他们一下子需要同时学，当然读书考试还有，但是还要学生活管理、环境探索、梦想追寻、生涯抉择，而且要培养实务能力。难怪这些上大学这些华人的子弟，我们说 ABC 好苦啊，好苦啊，他们的压力非常非常大，他们觉得他们的能力不足。今天如果我们是以神为我们家的中心，我们要如何雕塑装备我们的儿女呢？ 所罗门王跟我们提到两节，第一节他谈到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在这里提到我们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好，我们仔细来想想看，剑，剑要用之前，我们先要造剑，造剑。请问剑，我们知道分成哪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箭头，第二个是箭的本身，还有呢，箭尾。箭头我们需要磨尖磨利，不然等到它飞到目标的时候，它不会附着在上面。如果不是尖的，它到即使到了目的地，砰一声就掉下去了。如果我们没有把箭身削直，它不能够飞得笔直，我们帮它们瞄得再准，飞出去还是歪掉。箭尾还有什么？羽毛，羽毛是拿来做什么的？帮助它们平衡，保持平衡才能够飞得长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呢？第一个是儿女的个性像箭头一样，需要经过切磋琢磨才能够有耐心，才能够有定性。我们很多的时候舍不得我们的儿女受苦，我们的儿女常常像温室的花朵，很多事情都有父母亲帮他们 take care， 而且不让他们遭遇这些逆境困难，最好都不要碰到。在台湾有一个新的名词，以前叫做草莓族，草莓很漂亮，一捏就碎，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妈宝，妈妈的宝贝。最近有一个台湾一个弟兄过来找我们，他是以前 NC State 毕业回去的，他现在在一个大学或是一个研究机构里面做一个主管。他说在台湾最近来 interview 的很不可思议，父母亲都跟着来，父母亲都会跟着来，然后他问一个问题，小孩子没有回答，父母亲就先回答了。他跟我说只要父母亲跟着来的，他从来不录取的，这些妈宝他从来不录取他们。我们的儿女，我们并不是让他们一帆风顺都不受苦，反而我们的天父常常让我们受很多的磨练的。如果没有受磨练，没有磨锐，我们没有办法等到，即使到我们的目标，我们没有办法附着在上面。健身呢，是我们儿女的品格 character， 我们要把他们雕塑，把他们修直，才能够走更长远的路。不然他们一天到晚在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走一些旁门左道，走一些捷径，他们不会能够到他们要去的地方。这是他们的品格，要帮他们削平削直。最后羽毛，羽毛也是很 有意思的。我们的儿女他们有没有过一个平衡的生活？他们的学习、生活、运动，他们的睡眠，他们的属灵的生活各方面，他们的经济各方面，我们有没有从小就让他们学习平衡？如果在家里没有学好这个平衡的功课，出去到了大学马上 party overnight， 马上他就吃，可以按他所想要的去吃，按他所想要的去做。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有一个平衡生活的能力，他们才能够飞得长远。好，我们背妥了箭，我们要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有三个步骤。请问箭要使用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把他们怎么样拉弓，我们叫拉弓。拉弓表示要给他们能力，他们要飞之前我们要给他们能量能力，我们叫 motivation， 要给 motivate 他们。我们 motivate 这个力道呢，不能太强也不能够太弱，要恰到好处。我们要 motivate 他们呢什么呢？我们要如何来鼓励，来给他们有这样子的心中的这个能力，来面对他将来的生活。当然 motivate 他们之后，第二个就是要瞄准，要 aim。 好，问题来了，我们是怎么样帮助他们瞄准他们的人生目标呢？我们给他们定的目标是什么？是第一个，做一个听话的小孩，做一个有好成绩的学生，是要上一个好的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大学，是要找一个高薪的工作，甚至要过一个舒适富裕的生活。这是我们帮他们定的目标吗？我跟大家说， 即使我们不帮他们定这些目标，他们周围的人也会帮他们定这个目标。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在建造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我们要帮助他们所定的目标是什么呢？很简单，我问大家，大家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家里所谈论的是我们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物为中心，我们的儿女会以这些事情为他们的目标，还是我们在谈论的是在神眼中有价值的事物？今天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儿女都在看。我相信问基督徒，理智上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要做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需要荣耀神，我们需要能够过一个祝福人的生命。但是我们会不会帮助我们的儿女也把这个当作他们的人生目标，帮他们瞄准好？不过我觉得最难的是最后一个步骤，我们拉弓，我们瞄准。最后呢，我请问大家，用箭跟用刀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刀呢，我们要抓得紧紧的，我们越用要越抓得紧。箭呢，不是，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拉弓瞄准完之后，我们就要放手，我们就要放手。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这个作者写的我很感动我。他说，世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在一起，只有父母对儿女的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要离开。这是父母跟其他的爱，父母的爱跟其他人的爱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不是爱我们的儿女，预备好他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预备好他们有一天拉了弓瞄准目标，我们就放手让他们离开呢？如果我们好好预备我们的儿女，帮他们瞄准，磨练他们的箭头的个性、箭身的品格、箭尾平衡生活的能力，拉弓激励他们，帮助他们瞄准目标，当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就像箴言所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这边并不是陪他走当行的路。如果我们做好预备好他们，我们放手的时候，这个箭会往那个方向去，往神那里去。今天我们雕塑装备我们的儿女是为谁呢？为我们自己吗？还是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所建立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是不是忠于我们的父神？这是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是不是好好雕塑装备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在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有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忠信你说了那么多，但是我现在没有小孩啊。你会学会想说，今天的信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补充一下。今天我们有些人可能还年轻，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儿女，那今天的分享信息呢，可以说是在预备我们将来，我们有我们的家，我们的儿女，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们盼望能够来学来做。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像我一样，我们没有自己亲生的小孩，甚至有些人可能还是单身。而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我们的儿女我们已经放手了，他们已经走了，我们现在是 empty nest。 但是我要鼓励，彼此鼓励，对我们来说，神虽然没有亲自给我们托付给我们亲生肉身上有血缘的儿女，但这并不表示神没有托付其他在灵里属灵的儿女给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有很多很多很需要我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父母亲，这些属灵的儿女。以前来到美国，听到有一个词叫 Godfather, Godmother, 大概是对那个电影，受那个电影的影响，教父，我觉得这是不好的东西。其实这是在教会里面表示说，在神里面的父亲， Godfather, Godmother, God's family, 我们还有 Children of God's。我们身边有很多神家庭里面的属神的儿女， 大家可能听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神要我们在属灵的家庭里面为父为母。我要提醒说，新的学期马上要到了，马上就有一大群学生要来。我们发现现在的学生，有的高中生就来了，大学生本科生来，研究所的来，有的是访问学者来，不同的年纪这些学人学者学生到我们当中，他们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也愿意用刚刚的这些原则来带领他们呢？当我们谈到建立以父神为中心的家，不只是我们肉身血缘的这个家，同样也是应用在这些属灵的家庭里面。大家知道说，我在很多的地方，很多学生团契当中，这些年轻的学生到今天还是叫我们中信哥、玉芬姐。最近当然不会叫中信哥，他们叫中信大哥，毕竟年纪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最近有一点尴尬，因为平常还好，但是最尴尬是他们父母亲来的时候，因为老实说他们父母亲都比我们年纪还小，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称呼。我还记得玉芬跟我刚结婚的时候，人家叫她廖太太，她完全不知道是在叫她。但是两个礼拜前发生一件更悲惨的事情，我们到一个教会去，我就分享主日信息，后来玉芬很难过的来跟我说，我看起来很老吗？我说不会啊，怎么了？她说刚刚有人叫我廖妈妈。她说我看起来像你妈妈吗？我希望在属灵的家庭里面，有很多人把我们当作父亲当作母亲，这是我们的荣幸，这是我们的福气，这是神的赏赐。不过在这里跟年轻人分享一下，在主里，如果你们在主里面有机会让我们陪伴你们走过人生这个道路这个阶段，当我跟玉芬还可以装得很年轻的时候，还是暂时先叫我们中信大哥跟玉芬姐。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感谢有这么样一位爱我们爱我们家庭在天上的父。我们盼望能够建立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建造看守我们家庭的是谁呢？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让我们建立一个本于父神彼此相爱的家。供应喂养我们家庭的是谁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让我们建立一个信靠父神得以安息的家。托付赏赐我们儿女的是谁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让我们建立一个感谢父神珍惜儿女的家。但是最后一点是反过来，我们雕塑装备我们的儿女是为了谁？是为了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建立一个忠于父神雕塑装备的家。家庭不只是儿女，家庭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愿不愿意把家庭成为我们的礼物献给神？ Our family is God's gift to us. Make it our gift to God.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边一起庆祝父亲节，也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如何建造我们的家，特别是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谢谢你，虽然我们在这世上有许多的挣扎，我们周围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难处，但是你过去如何生我们，今天如何带我们，你将来仍然必须带领。你不只是带领我们，你要带领我们整个家，我们的儿女。盼望我们真是在主里面能够建立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多么蒙福，我们是神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